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是今天 PPT 投影的二维码，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扫一扫。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众孩子们来到你的圣所敬拜您赞美您，也谦卑地等候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一打开的时候，就求圣灵引导和光照我们的心，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得着益处。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以西结书，这是我以西结书的第三讲。今天的经文就在第六章，刚才的读经员已经为我们读了一至七节，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八至十四节。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你的 Bible Apps 以便能够参阅。在之前的两次讲道当中，我已经解释了第一和第二章以西结在异象当中蒙召成为了被掳以色列民中的先知，而在第三章的时候，以西结作为守望者，他的职责就是向以色列宣讲警告从耶和华上帝来的一切话语。当经文进入了第四和到第六节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以西结做出了四个象征性的举动，这些举动称为先知演出，类似街头表演，为的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这样的一个先知演出不但要求以西结的投入，有些举动甚至是非常的怪异，非常的震惊。这些举动都不是以西结来自以西结自己的，而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指示，目的就是要为传达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耶和华上帝来的审判，而这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被敌人攻击还有毁灭。今天我们只看第四个的举动，上帝要以以西结向以色列群山说预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六章的经文。第六章的一开始第一和第二节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就是以西结，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西结向群山说预言。这一次耶和华上帝要以西结面向以色列的群山，然后向这些群山向这些山说预言。这举动非常的奇怪，如果你到 Bukit Timah Hill 五级芝麻山，看到在晨运的时候啊，看到一个人对着这个山大声说话，大声的演讲，你会感到莫名其妙，对吗？然而耶和华上帝就是要以西结这么做，是有目的还有意义的，发言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群山，群山就包括了大山小山西间的山谷，指向的是以色列的全地，尤其是耶路撒冷城。群山也指向了丘坛的地方，是外邦人迦南人供奉神明偶像的基地。在当时的外邦神明文化的这个敬拜文化当中，他们是多神论，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神明。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这些神明是居住在天上的，只要把祭坛建在高一点的地方，靠近天多一点点，那就能够与他们的神明更多的接触，所以就会把这些祭坛丘坛建在高山还有山丘当中。很可悲的，以色列民受到了这些迦南人外邦人的影响，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元素带入了对耶和华的敬拜当中，他们不上耶路撒冷城去敬拜，反而学了这些外邦人为自己建造偶像祭坛，并在那里献祭还有敬拜。不但如此，更离谱的是他们还把耶和华混合了跟这些神明一同的来敬拜， 就这样，这些祭坛遍布了以色列的全地，到处充满了偶像。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情况，耶和华上帝是不能容忍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他触犯了十诫的第一和第二诫。第一，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做偶像。别的神指的就是真神耶和华以外的所有的假神。假神或者是偶像，这包括了任何受造之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水里的各种各物，都是凭着人所想象、人所造的任何的形象。偶像是没有生命的，被限制在一个物品当中，不能说话，不能行动，也没有感情，怎么能够相比于那创造宇宙万物、超越一切、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有无穷智慧、丰富情感的耶和华上帝呢？以色列的历史分不开这一位拯救他们、拣选他们、看顾他们、赐福他们、与他们同在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当是他们敬拜和信靠的唯一对象。以色列民他们却迷惑了，他们心偏离了，竟然以偶像、假神取代了独一真神耶和华。我们的老祖宗约翰加尔文这么说，上帝真正的形象是在天地间找不到的，所以任何构想上帝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这样的一个恶行假冒了他的威严，将他造成的另外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根本就不是他。假神否定了也亵渎了耶和华上帝的真相，对于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做出如此的行为，耶和华上帝要以西结先知向群山来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这些偶像的毁灭。就在第三至第七节里这么说，就这样宣告了这一切祭拜偶像的地方、丘坛、祭坛、香坛都要全被毁灭。就在第三节，毁灭你们的丘坛；第四节，祭坛必然荒废，香坛要被打碎；第六节，丘坛都必荒废，祭坛荒废被弃，偶像被打碎被消灭，香坛要被砍下。就在第六节的下半段做了一个总结，你们所造的都要被除灭，一切假的、被制造的、迷惑人的都要被除灭。耶和华上帝要做这样的一个大扫除，一切扭曲上帝的形象都要被除灭。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宣告当中，其实也带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就是这一些祭坛、丘坛上的这些偶像、假神，他们不能还击，他们只任凭的被毁灭，表达了他们的无能、无用、无效，他们无法抵挡从耶和华上帝来的作为。宣告了这些偶像的毁灭之后，那拜偶像的以色列民呢？拜偶像的以色列民也不会被幸免。就在第三跟第七节同样的这么说，刀剑必临到你，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以色列人的尸体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周围，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以色列民敬拜信靠的这些偶像跟假神，以为能够保佑他们，给他们长寿安居乐业，很讽刺的，没有，这些假神无法保佑他们，反而刀剑临到他们，他们被杀，他们倒下，清清楚楚的说明以色列将被击打，并且死在这些偶像跟假神面前。 这一段经文以一个片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作为结束。可以注意的是，今天的第六章的这样一个经文当中反复出现了四次这样的一个片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旧约当中，知道指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或者是头脑上的知道，知道也涵盖了认识，就是在互相，就在互动当中关系上的认识。比方说今天站在讲堂的讲台上的是我李伟林，恩泽堂的传道，大家都知道我对吗？这是以名字、身份还有我的外表上你们的知道我，可是你们不一定认识我。要认识我是要是需要与我有互动相处，从我的行为，从我的说话当中的表达，你才能够认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对吗？同样的，就在第七节这样的一个片语当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透过耶和华上帝的行动，在这里是对偶像还有对拜偶像的人的这个大扫除的行动，让以色列的民要重新认识耶和华上帝。以色列民他们知道上帝吗？头脑上他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仍然读圣经，因为他们仍然去守那些他们仍然守他们的这些七节，但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心已经离开了上帝，他们去拜偶像。在这一次的大扫除中，是要他们再次的认识、体味、承认耶和华上帝才是那一位独一真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用超越万有的上帝。独一真神是不容许任何的偶像、假神来亵渎他的，所以必须清除，所以必须毁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一个表达，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为的是要让他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知道他。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认识上帝吗？很会带查经小组查经，或者是做一些在教会里做一些教导的工作，或者是很喜欢读一些释经书，希伯来文、希腊文，也掌握了基督教的教会历史、护教学，对上帝、对神学在头脑上有大量的知识，但这不等同认识上帝。生活敬虔，如今祷告、十一奉献、上教会、去团契、积极分享福音，甚至去了福音队，做足了这一切，但也不等于认识上帝。神学家巴克在他的著作里《认识神》，有机会的话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在这里他说了认识神的两个大点，第一，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提醒。上帝的话语中是什么呢？就是其一小段的经文或者是一篇的讲道，被圣灵充满，被提醒，然后呢愿意的实践，愿意的做出来，做出什么？做出改变，做出回应。认识神第二是涉及了全人的投入，是需要人的心思、意志、情感的投入和体会，投入上帝所喜悦的和关心的事，体会上帝所感受的。比方说当上帝被荣耀的时候，信徒就会因此而欢喜，当看到其他的信徒、看到其他弟兄姐妹得罪了或违背上帝的时候，为上帝感到伤痛。这就是全人的投入 的认识上帝。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刚才我们看的第一段，上帝在进行大扫除的时候的毁灭死亡似乎看不到希望，但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就在第八节里出现了一个转折。但我要保留一些余剩的人，你们分散在各地的时候，你们必有人在列国中从刀剑下逃出来。这里说耶和华上帝他应许保留一些人，一些余剩的人，他们得到幸免，从刀剑中逃了出来，分散在列国中。是的，这一些保留这一些余剩的人，绝对是上帝的施恩，绝对是上帝的拯救。这一些余剩的人可以指向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包括了以西结。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成了难民，可是他们却逃过了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那更凄惨、更黑暗、更毁灭性的灾难。以色列人拜偶像触犯了十诫，也严重破坏了或者是背弃了与上帝之间的圣约，那就是全心全性全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旧约，上帝以以色列人之间的约看为婚姻的约，也就是双方必须履行无条件的爱还有忠诚。然而以色列民他们转向偶像，就如婚姻里出现的第三者，他们动了淫乱的心，离弃我，他们邪淫的脸恋慕偶像。在属灵的层面上，他们是对上帝不忠，对上帝不义，这不守约背约引致了以色列最终的灭亡。我们一同的来读第九节，一二三。那时逃脱的人必在列国中想起我怎样为了他们而伤痛，因为他们动了淫乱的心离弃我，他们邪淫的眼恋慕偶像。那时他们必为了自己所行的恶事和他们一切可憎的事厌恶自己。这一群被幸免逃脱被上帝留保留下来的这些剩余的人，我们叫做渔民。在这里第九节提到了他们想起我，想起了耶和华上帝。这不是说他们忘记了现在突然想起，不是，而是他们在被掳所受的这些苦难当中、痛苦当中的一种醒觉。这样的一个醒觉，这样的一个想起，让他们体会到自己之前所做的这些恶事、可憎的事，也就是拜偶像，是多么的让上帝伤痛，以致他们醒悟、承认、痛悔自己的过犯还有罪，也愿意做出悔改。在这一段，同样的也以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作为结束。这里表达了耶和华上帝保留以色列渔民的行动，是让他们真实的体验到、认识到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上帝。他们的背约、他们的不忠本该灭亡，但他们却被保留了下来，绝对不是侥幸，而是出于耶和华上帝的拯救。我们来看第六章的最后一段，这是向另一群人所发出的惩罚的预言。学者就指出是指向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民，包括了当时成了巴比伦王手下的傀儡王西底家王。当时的国家已经遭害了侵略，上帝差派了无数的先知做出警告。然而在历代之下36章13到14节这里说到，西底家王顽固自幼，不肯归向耶和华， 此外，所有的祭司和人民也都大大的得罪神，随从列国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可憎的事就是祭拜偶像。这一群顽固不愿悔改、不愿回头转向上帝的子民，导致了耶和华上帝的愤怒临到。在以西结书六章十一节里这么说，耶和华这么说，因以色列家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上帝的愤怒以三种刑罚临到：刀剑、饥荒、瘟疫。在十二节就这么说到，在远处的必因瘟疫死亡，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余下被围困的也必因饥荒死亡。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完全发尽我的怒气。惩罚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上帝对那些顽固不愿悔改的子民的审判。应许地迦南美地也遭受了诅咒，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一切居住的地方，从旷野到地伯拉他，都变成了非常荒凉。以色列全地，旷野到地伯拉他，也就是从南到北全面性的，都成了荒废荒凉之地。经文再一次的以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作为结束。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了南国犹大最终毁灭，圣殿被烧毁，耶路撒冷城被拆毁，国破家亡，直到70年满。弟兄姐妹，耶和华以拯救对待那些肯悔改、肯归向他的人，耶和华上帝也必惩罚、审判那些不信他、不肯悔改的人。耶和华上帝的已经发出严厉的警告，这些惩罚一定会来到，任何不听从将会承受后果，到时以色列民必付出惨痛的代价，到时他们必知道，真实的知道、体会到、认识到耶和华就是那审判者。很可惜的是，这样的认识已经太迟了。第二段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关乎认识这一位拯救的上帝。而第三段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关乎认识这一位审判的上帝。然而弟兄姐妹们，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拯救？审判？上帝真正的心意是拯救。就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至十七节里，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上帝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拯救赐给了你和我，就是主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把我们从罪、从死亡、从审判当中拯救了出来。弟兄姐妹们，不但如此，耶稣的拯救还包括了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大小事、各样的处境、高山低谷、安逸患难，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挂虑、压力、所受的伤害、我们的失望，耶和华上帝都要拯救，他能够拯救，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勇气，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帮助。以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有一位姐妹结婚不久后，她的丈夫就离开了她， 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扛起养家养孩子的责任，生活非常的辛苦，也常常受到亲戚朋友的冷言冷语。无数个晚上他都流泪向着上帝来哭求。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毕了业，也有了工作，总算是苦尽甘来。这位姐妹在分享她的过去的时候，她的手按着她的心，她说道，这一路走来，她深深的感受到体会到上帝的爱和支持，要不是耶和华上帝的拯救，她绝对走不到今天。另外一位弟兄生活安逸，身体也相当的健康，每个主日都来到我们当中崇拜。有一天他突然的在家里倒下了，原来是脑中风，脑出血，也就是中风。当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双眼闪烁着泪水对我说，上帝拯救了我。尤其当他在急诊室在等候被拯救的那个时刻是非常难熬的，他一直呼喊着上帝。他脑部的血管只要稍微的多裂开一点点，他可能会失智瘫痪或不再醒来，这是他在生死一线之间的经历，是他信主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如此的对上帝的拯救如此的真实的认识。弟兄姐妹，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实际的，就像刚才青年团契他们所献的诗歌里头说到，世上的苦难就好像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苦难不停地来，我们的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也无法掌控。然而生活的这些挑战软弱患难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引导我们更加的去真实，更加的去真实的体会深入的知道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最后做一个总结，以西结向群山的宣告展示了上帝是如此的关心和靠近他的子民，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上帝仍然启示自己差派先知，就为了让这些心爱的子民知道他就是那位拯救的上帝。而作为今日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任何临到我们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只需要安然地把每一天每一个需要每一个经历放在他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他也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留下宝贵的圣经，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上帝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我们都能够专心的爱你，更多的知道你认识你体会你，忠心的跟随你，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